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全球因应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累计增至10万。谭德赛警告各国仍然不应该对限制措施松懈。澳洲副首席卫生官海利承认澳洲的新冠疫情可能逐渐消退，但是他敦促大众仍要保持警惕。中国外交部反对美国对中国电信采取行动的建议，要求美方停止打压中国企业。这节新闻是由梁炎刚和邝美玲报道。全球因应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累计增至10万，有接近170万宗感染个案，超过37万名患者经已康复。美国的死亡人数累计已经达到约18000，有机会超越意大利，成为官方死亡数字最高的国家。纽约州的死亡数字则占全美超过40%，同时西班牙和法国死亡人数都均超过10000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各国在决定放弃疫情限制之前，必须作出谨慎的考虑。
I know that some countries are already planning the transition.
谭德赛话，他知道有些国家已经计划撤销家居隔离的安排，而世卫和其他人一样，希望这些限制能够尽快结束。但是若果太快取消限制，疫情的严重性可能会死灰复燃。不过若果管理不当，则无论是减少或者加强管制，情况都一样危险。
至于在澳洲方面，澳洲的副首席医疗官海利承认澳洲的新冠疫情可能是逐渐消退，但是当局仍然敦促大家要保持警惕。现时澳洲经已有超过6100人感染新冠病毒，54人死亡。海利表示，本地的病毒传播率经已降至每名确诊患者只是传染给1到2个人。虽然情况好转，但是亦有人指，如果放宽现有的限制措施，情况可能会恶化。如果没有实施现行的社交距离政策，每名确诊患者在1个月内就可能引发400宗的病例。
另外，今日将有数千名在雪梨酒店隔离的澳洲人完成隔离程序，可以离开酒店。这一批约1300名的人士是在3月29日政府实施强制性14日隔离政策之后，从海外返抵雪梨。他们将会接受最后的健康检查，然后就离开回家。而警方亦都将会在军方和卫生当局人员以及酒店员工的协助之下，监督这批人士离开。而一名获准离开的男士就说，他很高兴可以离开，但是就说再回到去出面的环境，他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
After the first week and a half is a bit of a blur, so we kind of got used to it.
这名男士说，经过半个星期之后，他觉得有些模糊，因为他们经已习惯了室内的食物和即溶咖啡的味道，现在可以去到一个户外的空间，他的感觉非常良好。
由于新冠疫情肆虐，意大利经已禁止所有聚会，令到在圣彼得广场进行天主教传统耶稣受难日仪式变得空荡荡。主持仪式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祈祷的时候，期望上帝赋予大众能力，在生命的黑暗时刻认识上帝的大能。而十字架苦路仪式亦都因应疫情，由往常的罗马斗兽场转移去到梵蒂冈举行。一名囚犯被选在巡游队伍中孭起十字架，重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过程。另外，澳洲的天主教枢机主教佩尔亦都在澳洲报纸上发表复活节信息，要求信众反思目前世界的苦难。他又说，新冠病毒疫情对今个世代和年轻的群体来说是一个很独特的时刻，他相信人类有能力聪明地抵抗今次疫情。同时在信息中，他亦提及早前被判入狱13个月，亦都在这个星期被高等法院裁定无罪一事。他认为性侵的危机对天主教会不利，但是他说天主教会能够忍痛处理性侵犯的问题是一件好事。
乌拉圭政府决定俾因新冠疫情而滞留喺首都蒙德维的亚附近一艘邮轮上嘅澳洲同新西兰乘客返回原居地。96名澳洲人同埋16名新西兰人早前登上一艘由 Aurora 探险队营运嘅南极邮轮莫蒂默号，但系因应新冠疫情爆发，邮轮3月27号以嚟一直滞留喺拉普拉塔河。乌拉圭政府昨日宣布将允许船上的澳洲及新西兰乘客落船，不过由于他们大多数在新冠测试里面呈阳性反应，他们在登上前往墨尔本的包机之前必须被送往当地一个特殊机场航运大楼进行严格健康监控。至于其他国籍的乘客则需要留在船上，直至各国代表和乌拉圭政府谈判有结果。
在昆州的复活节长假期期间，因为违反对应新冠疫情所实施的限制措施，被罚款的数字经已接近40万元。其中警方在星期四深夜就阻截了18名聚集玩汽车高速烧胎，即是英文叫 burnouts 的人士。另外警方亦都在布里斯本以南的 Lokenholm 地区截获10辆的汽车，并且发出了18张为数达到1334元的罚款单。昆州警方警告说，他们是不会容忍任何在这个长假期里面不遵守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人。
SBS 电台继续为大家带来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他的政府所推行的对抗新冠疫情政策挽救了很多生命。早前美国当局估计该国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可能在10万至24万之间，而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所作出的预防措施是帮助了减低死亡数字。
In the midst of grief and pain, we're seeing clear signs that are...
特朗普说，纵然在忧伤和痛苦之中，他们是明显见到有迹象显示政府进取的策略是挽救了无数的生命。他又说他们是取得巨大的进展，又说和原本的情况相比，他们已经救了很多人。特朗普又底特律和新奥尔良这些主要城市的情况是有所改善，同时美国顶尖的传染病学家福奇博士也表示，即使在重灾区纽约州情况亦有改善。同时特朗普又敦促希望可以在下个月逐步重启美国的经济活动，不过福奇博士就警告说不可以过早放宽限制。
至于英国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昨日创单日新高，过去24小时英国有980人死于新冠病毒，数字经已追平意大利单日死亡人数的纪录。至于英国的累计死亡人数经已接近9000人。早前确诊染病而一度要进入深切治疗部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就继续留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但是就可以落床散步。暂代首相职务的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表示，约翰逊希望向他的医疗团队表示谢意。
I'm very happy to report that the Prime Minister's condition continues to improve.
夏国贤说，约翰逊的病情持续改善，而首相亦都希望亲自感谢医院整个医疗团队的细心照顾。约翰逊亦都表示会纪念同样受到这个可怕疾病影响的国民。
中国外交部反对美国针对中国电信采取行动的建议，要求美方停止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司法部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建议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撤销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向美国市场提供服务的授权，担心公司的业务存在重大和不能接受的国家安全及执法风险，亦都不符合美国人的公众利益。不过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就否认上述指控，指公司一直透明运作，亦一直配合美国的监管机构行事。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表示，他坚决反对美国对中国电信采取的行动，敦促美方要尊重市场经济，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马来西亚当局决定将现行限制民众的行动限制令再延长多2个星期，以遏止新冠病毒的传播。有关措施原本到今个月14号为止，但是现在将会延长至今个月的28号。马来西亚再录得118宗新病例，令到该国的确诊总数超过4200宗，亦都是东南亚国家中录得最高的数字。由于在首都吉隆坡病毒的传播速度迅速，当局经已封锁当地的部分地区。 另外也门亦都出现首宗确诊新冠病例。由于该国战事令到当地卫生系统陷入瘫痪，情况令人担忧。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原定在星期日可以宣布伊波拉疫情结束，但是当地昨日通报发现新一宗确诊病例，患者是东部北基五省一名26岁男子。而刚果新一波的伊波拉疫情由2018年8月开始爆发，在新个案出现之前，当地经已连续52日未见新增病例。
体育消息，英超利物浦名宿杜格利殊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69岁的杜格利殊曾经为利物浦上阵500次，亦都先后代表苏格兰出战超过100场的赛事，同时曾经担任教练一职。杜格利殊虽然并没有出现症状，但是他在星期三入院治疗的时候进行例行测试，显示他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他的家人发表声明，表示期待他可以早日康复出院。
跟着是财经消息，澳洲、美国和香港股市昨日因为复活节长假期休市，而上海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2796点，下跌2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6347， 对港元是 4.9205， 对人民币是 4.4662。
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逐渐大风，26度，墨尔本有骤雨和大风，15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31度，珀斯阳光普照，37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19度，荷伯特有骤雨和逐渐大风，15度，坎培拉大风，可能有骤雨，16度，达尔文有骤雨和可能有暴雨，最高30度。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